现在录音时间是下午1:39，8月11号，所以昨天晚上刚看完 aespa 第一场的演唱会。那之所以为什么会说第一场演唱会，那是因为我要去看第二场，就是在就是昨天的凌晨吧，在8月10号凌晨的时候，在 Threads 上面看到人家说，哦，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视线，他们说视线遮蔽区不良的位置有一些轻票的情形，所以那时候就跑去拓元的官网跑去刷了一下，然后发现有一个4800的位置，所以就决定要买了。所以今天等一下录完音之后，还再去一次。那现在讲一下昨天发生的事情哈。我自己觉得就是我昨天在我自己的，反正就是那个韩团的那一支 Instagram 账号有发了一个很长的感想文。那我自己觉得这个绝对是远超过于我自己一开始对于我去参加演唱会的期待。就是我并不会觉得这个演唱会本身的品质怎么样，而是我自己能不能去沉浸在那个环境里面，是我一开始预想的。但是我就觉得在结果方面来看，我是有比一开始预想的还要更喜欢这场演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花钱花的非常值得。就是我其实去看演唱会，并不是说我一定要去很斤斤计较，就是好，我买5800块的票，不是盘子，这是我买6600的票，然后我还要罚站是一个盘子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是有参加那个体验，就是你会到你的最后，你只会去纠结你有没有去那场演唱会，你不会因为你去纠结的买比较贵或者比较盘的票还是怎么样？就我觉得你只要结果体验是好的，说实在，你当时花多少钱，其实我觉得没差。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只要过了那个买到票的门槛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价格不敏感的人，所以我其实不会是很在意，就是自己到底有没有买到一个什么最值得的票，因为说实在，CP 值最高的票也很难买到吧。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能去参加这个演唱会就非常不错。那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这场演唱会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然后就是它远超过，就我真的是我人生中过，从上大学以来最精彩也最充实的一天，然后也绝对是我就是人生中最好的一个七夕，就之后也不会有更好的七夕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超级开心，然后就觉得这就是一个。你知道，就是有点像是你在 midterm 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你在准备考试，然后过得很苦。对我来说，其实我 midterm 已经过了，因为我实习已经过完十三，我已经13周里面已经过完10周了，所以，我已经开始在倒数这样子。然后我一直以来就是以 aespa 的演唱会当做一个应该说什么，就是一个 checkpoint，就是在这个演唱会之后，我就开始倒数我自己的实习的时间。但是因为这个演唱会的关系，让我自己觉得整体的节奏又慢了下来，就是有点像是你被迫会去参加这个活动，所以当时你出去的时候，你不会带任何的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为说实在，我在台北好了，如果今天要出门，我基本上一定会带至少笔记本，或者是笔记本一定会带，然后或者是那个笔记本就是记我韩文的那些字词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 iPad 跟电脑选一个，或是都带这样子。所以有点像是我每次出门的时候，我都会有点像是暗示我自己说，就是好，我今天假设我去那里吃饭，吃完饭我是跟人家聚餐完的，我就要去哪个咖啡厅，读可能2-3个小时的韩语，这就是有点像是我对我自己的期待。那如果说我带电脑的话，可能就是我要去push 自己，我一定要去做一点 side project，或者我要去做一些工作上的 spike，就是有点像是 research 的东西，不需要 coding，因为公司的电脑是我如果 code 跟假设我是什么 SSH key 那种，我为了要去 push 跟 pull。GitHub 上面的内容的那个 credentials， 我都是把它存在公司的电脑上面的。所以如果说我真的要用自己的电脑做一些公司的事情，我只能做那些就是不需要 coding， 就不需要去实做的东西，就是我可以先了解，假如说某个 package 怎么用类似这种东西。但你去演唱会，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带这些东西嘛，所以你的袋子里面就只会有票，可能跟水跟一些假如说纸巾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你的整个belongings 就会变得很轻这样子。所以你会被强迫，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假如说7点开始演唱会好，你3点半要走，你就会整个晚上，可能甚至到隔天，你还有个就是那种演唱会症候群，你就会完全不会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演唱会对我来讲的影响。对，那所以有点像是一开始我不是只要看一天嘛，但后来为什么我决定看第二天？其实，但你看第二天的成本也很高，对吧？就我第二天买的票也是4800块，说实在的，也不是做到一个很便宜的价格。就是你肯定会是你平常如果说要买个4-5千块的东西，你肯定是会想一下，对吧？你不可能是有钱多到就是干我今天吃一个4-5千块的一顿饭，你也会直接花。所以我后来就仔细想想思考一下，就是我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会觉得蛮开心的事情，因为其实说实在的，我一开始对于去演唱会是有点紧张的，因为我很不习惯那么多人的地方，就假设就有一堆人围在我旁边，我真的就觉得很紧张，很紧张。所以其实昨天在开演之前，我自己就是有点紧张的状况，导致我有点累，所以我一直在打哈欠。但是你只要开始演出之后，你就完全沉浸在那个环境之中，你就不会想要睡觉，因为毕竟大家都很嗨嘛，然后大家都很期待可以看到 aespa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后来就是因为像是跳脱我自己的舒适圈嘛，就是我会被逼迫要去一个我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因为昨天也是我第一次去演唱会，就所有不管是什么台湾的什么之类的，就是反正就是我第一次去演唱会，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我第一次的体验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去一个很多人的地方，跟我尝试第一次去做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虽然对我来说，一个人去演唱会这件事情是相对简单的，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做事情嘛，所以我不会说什么啊，我今天一定会跟两个人去看电影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有些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可能我认识的一些人，他就很不理解为什么看电影要自己一个人去，但是对我来讲，我这辈子可能 95% 以上的电影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去看的，就是我会想要把它当做是一个视觉跟听觉享受。你就想说就是演唱会就是一个升级版的 cinema， 就这样子。那所以我不是很喜欢拿手机出来拍照，就除非说今天真的有一个很值得拍的东西，我就拿出来拍照。那我昨天拿出来拍照就是唯一的时间，就是只有他们在唱 Live My Life 这首歌的时候，所有人都有，这四个艺人都有下来，就是走那个 VIP 区跟战区，另外一个特区也是另外一个战区中间的走道，就这样而已。就那时候我把手机拿出来拍，其他时间我都没有拿出来拍照，所以我手机电量是超级健康，但是我也没有占到多少 storage。就是我觉得我应该要花更多的精力在 immerse myself in that environment。但有些人他可能可以做到，就是同时拍，假如说大荧幕，然后同时又可以沉浸在那个演唱会的环境里面，那可能就是一举两得 ，OK。但是我比较希望就是，如果说大家都可以跟着那个音乐去感受当时那个气氛是最好的。对，所以我觉得的确，我觉得在这个周末就是我把自己绑在这个我自己喜欢的演唱会的环境里面，同时也让我就有点像是重新调试我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就是同时又做到了就是这个演唱会本身该做到的事情，然后我又可以不需要去就真的很认真的做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应该做到的那些责任，所以就是有点像是暂时从我的岗位上把自己抓走这样子。对，所以这一次结束之后，接下来的实习就会相对简单，因为接下来实习工作呢，基本上就是虽然说我整个 team 应该就只剩我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应该最后我不会再做太多新的 task， 就是一些小小的 task、小小的 feature， 把它做完就好。那因为最后这个剩下这三个工作周嘛，我应该会请 2.5 天的假，然后大概会有两天的 work from home， 可能会甚至更多天，所以我其实进办公室的时间大概也剩差不多10天左右。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很算是顺利的过完啊，虽然是中间有蛮多就是我自己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情。但我觉得慢慢就是有在学习很多新东西，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实习过程中真的就是学到比我预想中还有更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充实。那一开始我其实甚至还有想说，就是要不要在10周结束或是11周结束的时候提前走这样子。那我现在也没有这样想嘛，因为我觉得 SPA 真的就是这个演唱会真的帮助我很大，就是让我觉得哦，我更有动力去完成接下来的东西。而且说实在的，我在台北，我其实可以想办法改成 part time， 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如果要不你就是一直做 full time， 要不就是你怎样，就是我反正现在的状况就是有点又有一个新的动力可以让我继续去做实习上面的事情，就觉得还不错这样子。那除了刚刚说的，就是有点像是他逼迫我一定要去跟着演唱会的这个 schedule 走，让我不用再做自己的事情之外，就是我觉得真的就是我在台北真的有找到一个自己很喜欢的生活体验。因为之前有说到，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必须要改善的话，一定要先从学会怎么过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开始。那我觉得学会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是喜欢自己的 prerequisite， 就是你如果要喜欢自己，你一定要喜欢自己过的生活。那我觉得我真的在台北真的有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我说过，就台北假日算很，就是我在夏天来这边住的嘛，所以算夏天很闷热，但是我觉得整体你在台北，你想要去哪个地方都很方便，就是你的交通时间不会很长，然后你的店大部分也都是舒适的。我说咖啡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 factor 嘛，但是台北的咖啡厅对我来说真的是很非常满意，所以再加上这次的演唱会，我自己就觉得，我觉得台北真的就是有在这个暑假，我真的做到了很多我在原本预想在台北没有办法达，就是我一开始对于台北的 expectation 也没有设的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台北真的 offer 了很多很棒的机会，包含这次演唱会，我真的觉得这次演唱会真的是对我来讲是一个人生的转捩点，因为反正我在我 IG 的文里面有讲到，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从2022年一直到开始去精算实习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尝试找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模式。就是我想办法尝试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是我自己想要继续过下去的，然后我尝试了很多方法嘛，然后2022过得很惨，然后2023我找到方法，但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2024我尝试着去就是开始了这个 K-pop 这个追星之旅之后，我就觉得，我其实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很好的 verification，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可行吧，但是我觉得直到我去听完第一场 aespa 演唱会之后，我才觉得这东西是完全 feasible 跟 doable 的，所以这个演唱会对我来讲意义就是我完全确定了我接下来在香港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过生活，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让我继续对于这个世界保有一定的热情，或者是我对于我生活中还有一点期待的一个方法。 但是你有人说这个可能会很贵，但是我觉得还好，就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因为我其实没有其他的开销，我觉得我唯一的娱乐开销就是追星，所以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 manageable 的支出这样子。那其实昨天在去演唱会之前，我有在逛一下 Threads， 因为 Threads 上面就是有很多，其实 Threads 好处就是，假如说我今天看 aespa 的文看的很多，它接下来就全部是 aespa 的文，但是它是 aespa 相关的文，所以你不仅会看到一些影片，你还会看到一些有些人对于第一天演唱会的一些种种不满，就是很多人在第一天演唱会的时候没有喊应援啊什么之类的。那我自己觉得，如果说有些人觉得他去演唱会，然后因为别人没喊应援这件事情而觉得体验不佳，我觉得这东西，你把这件事情PO出来。我在这个 podcast 就想要大概谈一下这一点，就是我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双输，因为你会因为别人做的什么事情而导致你演唱会看得不开心。说实在的，那你的主角就不是 aespa 本身嘛，就你应该全力的 focus 在 aespa 提供的舞台表演上面，而不是去在乎隔壁的人到底有没有做什么东西。如果说隔壁的人做一些影响你或者是造成外部成本的事情，那我觉得你抱怨是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说他今天只是不喊应援，他就可能就是个社恐啊。像我一开始也觉得我自己完全不会去喊应援，但是后来我还是喊了几句应援这样子。我就觉得他可能就是社恐啊，他就是不敢在那个场合去大声喊这样子。虽然说，就这个就是你知道这种E人跟I人的不懂就是这样子，就是E人不懂为什么你不喊，那I人就觉得干我真的很紧张，我真的喊出来会那要死那样子。就是我有尴尬，所以我在很尴尬的时候我也会很想死，所以我知道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你把东西PO出来，就会让一些原本就想要安安静静的看演唱会的人，他就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也不喊，我会不会也会被成为 Twitch 上被抱怨的那个人之一？对，所以他多少会对那些不是那么有勇气的人有一些影响，他可能是没影响到有一点影响嘛，但多少就是他绝对就是会造成，他要不就他最好的 case 就是完全没影响，但一不小心他就会变成有一些负面影响。所以我觉得你去PO，就是有些人去PO说什么隔壁人不喊应援，说实在的就没什么差，就是每个人他有自己享受演唱会的方法啊。我今天花钱就是我想要，我今天平常就是平日一到五就已经很辛苦工作，那我六日就想要去用我自己喜欢舒服的方式去享受这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干，但我还要被一套protocol 或是 SOP 去限制，就很奇怪啊。干，又不是每个人都是有那个喉咙可以去消耗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在 search 上面看到一个还蛮，就其实 search 上面很多就是要不就是很低能，要不就是很负面，所以我觉得 FB 大家的反应就是都很好，大家就很开心能去参加这个演唱会，所以我也不知道这该怎么讲。反正最后就是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过着这个生活，然后并且从大家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体验这个演唱会，然后并且从这个体验这场演唱会的体验中得到一些他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像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昨天的收获就超级超级大，对吧？就从刚刚从节目一开始录制到现在开始，现在来的所有的叙述，我都觉得说，我在这演唱会真的得到很多，不知道就是很多热情吧，或者是很多期待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去抱怨问题就是一个双输啦，结论就是这样子。那对我来说，像我觉得昨天我就是一个以一个稍微有点参加应援的态度，但同时又没有到太认真，但是我还是很沉浸在每个舞台表演中，至少我没有去录影，对吧？我完全没有哦，我有去录一点点，但是在成员在舞台上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去录影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 immersion 就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才是一个最大的赢家，对吧？就如果说你家一直顾着录影，像说实在的，昨天就是站在我右边有一个女生，她是一个超级 Karina， 她是一个超级 Karina， 就是她超级粉 Karina。然后 Karina 今天下来走舞台的时候，就走那个走道的时候，干，那个 Karina 已经转弯，她还在录她可能五秒前在的那个地方，就很奇怪。所以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要尝试去录影，的确你可以在事后的时候去回味你当时的录影，就从你每30分钟哦，我干好想再回味一下那个演唱会，好，就把那个影片再拿出来看 ，OK。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不录影的话，你就会有更期待，就是哦，他们这是演，对我来说，我的心态就是哦，他们这次演唱会好棒，那我下次应该还要再找机会去他们演唱会，对吧？如果说他们明年还要再继续试巡的话，那我就还可以再去一次，类似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想要传达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说你会因为别人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而不爽，但而且不怎么样怎么样，这个 context 是，这 context 比较像是他不怎么样怎么样，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然后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而不爽的话，但就是你平常生活过太好了，所以你才会去开始去纠正别人应该也要怎么样过生活，对吧？就是你就是真的没有活过那种烂生活的时候。像对我来说，我现在就是我完全不会在意别人要干嘛，对吧？就是干你要做什么事情干我屁事，我连自己都管不好，我还要管你怎么做还怎么样的？就是我完全不会因为想要去设法去规范别人的行为来
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所以我很讨厌团体行动，就是这样子。我一直都这么说，就是我觉得如果说你是自发性的参加一个团体行动 ，OK， 但是如果你已经要开始情绪勒索，或者是强迫别人要做什么事情，这件事情就绝对是变烂，这绝对是烂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你开始去强迫，然后让别人有一些心理压力，那就是开始去制造一些非常非常不好的成本。而且我自己觉得心理成本是一件非常被忽视或是被 underrated 的事情，就是它的重要性其实是蛮够的，所以。我就说，就是如果说你真的会因为别人的行为而不爽的话，那就真的是你，但你真的是没有过过苦日子才这么做啦。那对于我来说，我自己的态度就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别人过得好，所以我觉得我先想办法做的事情，就是我想先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一点，然后我才会有可能去比较喜欢自己。然后我想要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我学韩语这件事情跟追星这两件事情是有挂钩的，但在我的心态。上来说，其实他们是没有相关联。虽然说实物上来说，的确他们可能有点互相的 dependency，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自己的态度，就是有点像是追星这件事情，只是我让我自己可以过一个我自己喜欢的生活的一个手段。但是如果说我今天是要去学韩语，比较像是哦，如果说我今天觉得好，我觉得我学韩语可以把这件事情做，我可以把学韩语这件事情做好，就是可能我认真的。读了两三年、三四年，我会有还不错的绘画能力，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可以做好的事情。那我去认真的从事这件事情，会让我自己慢慢从中得到成就感，然后让我自己觉得是哦，我自己是做得好的。因为我觉得喜欢自己的来源是来自于你把某件事情做好，这件事情才是我觉得我会如何喜欢自己。所以一开始我在可能在去年或在前年，我自己都觉得就是我一定要很努力的把我的工作上的事情做好，我要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我必须要把 GPA 过好，我才会觉得我自己是个。很不错的人，然后我才会喜欢自己。今年我就完全改了这个 mindset， 我就觉得是我如果去从事一个毫不相关的兴趣，然后去追星，我就觉得哦，我有开始去建立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生活模式。但追星本身还是不会让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啊、追星这件事情还是不会让我自己喜欢自己。但是学韩语，把学韩语学好这件事情是一个可以的解答。而且我自己觉得我做事情就是一个很有毅力的人吧，我自己觉得，就是我起码如果我要尝试一件事情，我都会尝试一到两年，我不会就是省个三分钟热度或是三个月这样子就不继续学了。所以，后来我就才开始去学韩语这样子。所以对我来说，学韩语现在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balancer。那讲到学韩语这件事情，我觉得啊，今天回来讲回刚刚那个件事情哈，就是反正我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别人过得好嘛，然后有些人就是觉得说他对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期待。然后，如果说这个社会没有符合他的期待，他就觉得很生气，他也想要把这个社会改造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其实类似的电影有很多，但是我就想要强调的点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那个 aim lower 的态度，就是很多人都跟你讲要 aim higher， 但没有，我的强调是你一定要 aim lower， 因为你要去 expect 每个人都是智障，你才可以做出最好的回避，或者是你才可以做出最好的就是风险管理的措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社会是很烂的，那你就会从你自身开始做起，因为你不会觉得你不会去 expect 自己很好，对吧？所以你如果你不会去 expect 自己很好，那你只要稍微你，但是你每一件事都还是就是竭尽全力的去做的话，那你就会从中得到蛮大的成就感。对我来说是这样啦，所以我一直从在香港的时候，我已经学会怎么样 aim lower， 因为我觉得在香港就是 aim lower， 因为什么事情都真的很烂，所以在香港开始学会了这套态度之后，如果带到台北来，我真的觉得什么事情都过得还不错。所以结论就是台北，我真的非常喜欢在台。我真的非常喜欢在台北这段时间，因为他真的给我很多，你要说情绪价值也有，他要给我一种就是我真的在过我自己的生活的感觉，跟香港相对是差很多的。就是香港真的就是一个你在哪个，就是假如说你去 A 点、去 B 点、去 C 点这几个地方，你想到的缺点就在香港都会同时发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会不会想要回去香港的原因这样子。然后现在的计划就是，我之前上一集有说，就是我是9月22号那一周回去香港嘛。现在有一个新的变数，就是因为 aespa 他要出他们的电影了，所以 aespa 电影他们在9月的时候推出，所以如果说9月22号我还没有办法看到 aespa 电影，那我就会去推迟我回香港的时间点。总之就是我一定要先看完 aespa 电影我才回香港，没错，就是你要去保证好这件事情的 priority， 因为你在台湾你也是可以读书，你只是不能去学校上课而已。我自己觉得学习跟去上课是两件事情，所以如果今天学校的课程它是允许你，它是不需要记 attendance 的话，那我完全不用回学校的意愿嘛，所以我会先 prioritize 看 aespa 的电影这件事情。那刚才讲到学韩语这件事情嘛，那上礼拜有讲说就是，我觉得在公司如果说你做得很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对不对？就是 我有时候会觉得在公司如果要连续待可能七八个小时，我就觉得很烦躁。那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解决我在工作上很容易很烦躁，然后导致 productivity 下降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一个很好解决方法就是像我去年暑假做的那样子的事情一样，就是我把 project 当成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意思就是我要更碎片化的时间。例如说，我今天在公司上班，我不需要在公司连续待八个小时，或者我不需要连续工作八个小时。我要做的事情就可能就是，好，我今天早上先在公司工作四个小时，然后我今天结束之后，我可以离开公司办公室，因为我们公司就是只要你可以把工作做好，或是把事做好，你在哪里工作其实大家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大家的很常 remote 这样子。那我自己的感想就是，如果说我今天可以，在公司先工作这个四个小时，然后我去一个咖啡厅读两个小时韩语，然后在晚上可能八点到或者晚上七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再工作四个小时，那我觉得这一天就会是一个蛮充实的一天。这样子的做法的缺点就是，你很容易一天做太多事情，导致你很累，会觉得没有什么时间，然后你真的也很难好好休息到。但优点就是你真的一天可以做到很多事情，因为你可以把工作完成，但同时你又把你韩语的进度推进。因为我对我来说，学韩语是每天我必须要做的事情，除非那一天有特殊的原因，不然我才有可能不会碰到韩语的书。这个书不仅限于就是课本，包含就是你背单词，这些也是学韩语的一部分嘛。我现在想到方法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让你我的焦虑感减少，就是有点像是我把工作视为生活的一部分。那我在工作上做这个 project， 就是我自己在做 side project 那种感想，所以我在生活上就是我可以去更自由的去调配我自己的时间，然后这样我也可以更有弹性的把我自己想要健身的时间融到现在工作的这个 schedule 之中。那这个就是有点反映了我之前说的，就是我现在工作上的状况跟其他更想做的事情。就如果说我现在工作上越遇到瓶颈，那我就会更想去做我原本想要做的事情嘛。就是我说我学韩语的兴趣是远大过于我一开始的想象的，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工作上越遇到一个瓶颈，我就越想提前离开这个公司，然后去想要认真去学韩语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两件事情，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有去公司的话，或者我今天就算 part time 好了，我觉得我学韩语的效率会大大提升。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今天工作了一整天回去还要再学韩语，我就觉得稍微有点累，可能学的就没有那么好。所以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让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之前我不是说我上次是上一次还是怎样，就是我有一次，我应该说上个礼拜吧，我有跑去机场读一整天的书，就是我下午大概两点三点到机场，然后我一直坐到就是机场的捷运末班直达车回台北车站的那个末班直达车的时间我才离开机场。那一次就是有点像是算是有点像是模拟我在平日的工作状况，因为那一天我在机场八九个小时，我就同时有做到做 side project 读韩语跟做公司的 research 的事情，所以这个 research 只是 project 上面的一个要求而已啦，但是也不是说什么真正的很认真的 research， 或是我工作内容本身就是 research， 就是我等于就是每件事情都有做到一点点，所以我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同时也做了很多很多事情，然后我有把我 side project 的进度推进了很多，就是我现在 side project 的进度就是 UI 都已经做完了嘛，然后我同时又可以我 UI 做完的同时，我只剩下一些 data 的 parsing 或者是 data 的 handling 要做，我就可以把这个 side project conclude 了，应该说第一版 conclude， 因为我这个周末，应该说下个周末我要回高雄，我就可以在那一段时间内把所有的 side project 想要做的东西做完。那因为如果你要把它做成一个 Google extension 的话，你还是必须要submit 你的 code， 然后他们要 review， 所以可能要花一段时间，所以我尽可能在下一个周末就完成这样子。所以总而言之，就是我觉得我找到一个还对于生活中还蛮不错的解法，就是碎片化的时间可以让我更有效去学习韩语。虽然说我觉得现在还是没有改善我学韩语的时间没有到那么有效率，但是我觉得至少有稍微改善一点事情。应该说这件事情改善的主要的重点是我在工作上不会那么烦躁，而不是我有更多时间学韩语。因为我觉得你要有 quality 的时间学韩语，而不是硬挤出时间学韩语，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好一点的。但是我现在目前也有一些语言学校计划嘛，就是我开始去认真的去 evaluate 语言学校的这个计划是不是可行的。那可能要再想个数个月吧，我才会有一个结论，到底就是当完兵之后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的确语言学校就是一个可能的出路，也不是说出路啊，就是一个当完兵之后的规划这样子。所以这一集应该差不多分享到这边。反正我觉得这一集能做就是分享的事情就是很多那种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经验吧，或者是我要怎么样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的。那之所以为什么要九月初还要待在高雄，就是主要就是因为就是我不想要那么快回香港，我就想要在高雄先 replace 一下自己，所以才这么做。那我觉得这一集应该差不多就分享到这边，拜拜。